司马鲁，原名马懿，中国江苏海安人。他早年投身共产革命，1937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馆长，20岁做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党内的残酷政治斗争使得司马鲁逃离了中共的。他说他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将国民党支持的北韩义勇军策动到共产党，但是在国民党进行追究的时候，周恩来就将这件事推得干干净净，说不认识这个人。司马鲁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政治很可怕，你利用他之后很快就将你抹干净。司马鲁在1943年退出中共，继续争取自由民主，又参加了民主同盟，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中共见证逃离到香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是这样说的。定居在香港之后，司马鲁以卖文为生，凭着他对中共的了解和他在自由世界获取资讯的便利，他出版了《斗争十八年》《中共党史暨文献精髓》《霍秋八传》，创办《展望》杂志。他说中共亦都承认他是中共元老王明和张国寿之外拥有中共原始资料最多的人。邓小平复出后的文革后期，中共曾经向司马鲁购买党史资料。独立撰稿人高佛林话，2011年他采访当时92岁的司马鲁时，司马鲁说他在文革期间仿照中国大陆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刘主席语录。刘主席就是刘少奇，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封面版式上尽量一模一样。司马鲁说在香港发行时大热，他很得意，被因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为此他发了一笔财。高佛林是这样说的。2004年司马鲁在85岁的高龄的时候，就完成了近40万字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鲁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当代中国历史。胡平说他非同寻常的经验和阅历，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眼光，还有他的高龄以及一位饱经沧桑者宠辱不惊的晚年心境，写到他这一本回忆录具有独特、他人不可替代并且多方面的宝贵价值。司马鲁表示，有人认为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是很荒谬的。高佛林说司马鲁在采访中告诉他，中共对中国的农民是最少关心的，中国的领导层真正农民出身的最少，中共一向都歧视农民干部，认为农民自私短见不可靠。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一再说，分散的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复活的温床。毛泽东还说严重问题就是教育农民。司马鲁认为中国的土地改革就是一个大骗局，认为中共分了土地给农民，这块地就属于农民所有了，其实在农民手上还未有掂得热的就变成了集体所有了。他认为中共这么着急将小农经济去消灭，就说明他关心农民是假的。司马鲁先生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字典。胡平说司马鲁曾经讲过，他一生人中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他很珍视这一点的。高佛林说他对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里面的重要人物如数家珍，不理他同这些人有多密切的接触，他至少能够讲出印象。他说世界日报退休记者曾慧燕说可以用八个字去概括司马鲁的一生，八岁受星，功在历史。他是一个中国政治人物的活字典，也是国共历史的见证人。1984年司马鲁移民美国，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他偶遇50多年前一起投身抗日亦都在纽约的柯杨女士。我大病过两次，当时经常照顾我的是柯杨。司马鲁后来说柯杨是中共的老干部，1950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22年。四人帮垮台之后获平反复职，89民运期间应邀访问美国，六四屠杀之后与中共决裂，开始流亡美国生活。上个世纪90年代尾， 兩位老人在紐約弗拉省合購一個單位，決定生活在一齊，互相照顧扶持。2002年83歲的司馬魯和85歲的柯陽在紐約宣布結婚。這一段充滿傳奇與浪漫的姻緣，正好像著名學者周策宗在《賀詩》裏面所說的那樣，找遍古今中外亦都找不到你們這樣的樣子。胡平說，生日當日司馬魯宣布將壽禮用於成立一個為兩岸三地文化人的交流論壇中華學人聯誼會，並指定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擔任會長。柯陽女士2009年1月18日在法拉省的養老院中逝世，享年94歲。司馬魯過世之前亦都在法拉省的養老院住了超過10年。2018年7月7日剛過99歲的司馬魯在親朋好友的熱情慶祝之下，在紐約法拉省度過了他舉行的百歲生日祝壽會。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很多人都拍北京共產黨的馬屁，這個不是真實的，不是真正發自內心的。世界日報前採訪主任李勇說，沒有人能夠比司馬魯更加了解共產黨那一套，他們掩蓋篡改歷史編造謠言，司馬魯先生可以將他們的謠言篡改歷史的罪恨一一揭發出來，這個是司馬魯最偉大的成就。中國大陸二語作家何湘撰稿人之一的蘇小康說，我為他寫了一句詩，叫做一生堪破革命氣，八歲到卻流亡之。星期日3月28日，王丹在一份唁電中說，將遵循司馬魯先生前對我們的要求，延續他們的理念，繼續為推進中國民主和文化發展而努力。曾慧燕說，已經成立了一個司馬魯治喪委員會，4月7日在出殯火化之後，司馬魯的骨灰將會同他的妻子柯陽女士共葬，永遠長眠在一起。曾慧燕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